圣徒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两篇论到燔祭信息的第一篇。我甚至不敢告诉你们我在第一篇信息有多么的享受，因为要是我告诉你们我有多享受，我们就没法讲第二篇了。我们接受了一篇美妙的话，我们仰望主能够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消化那篇信息。但我实在喜乐听见立位记乃是一卷训练的书，我们在这里参加训练，我们的施训者乃是神自己，他正在训练我们如何敬拜他，如何有份于他，如何活在他里面，如何活在他的家中，与他的子民一同生活。我是在保爱这个训练。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篇信息，篇题是为着神的满足和彰显，取用基督做燔祭。取用基督做燔祭，这意思就是我们不是燔祭，我们不能献上自己，我们也不是献上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乃是献上基督做燔祭。而这个燔祭所产生的不仅是叫神满足，你看看这个篇题里有两个词，这要产生神，产生出神的彰显。这篇纲要讲得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我不需要多加解释，但你需要记住这件事。我们享受基督做燔祭的结果乃是神的满足和神的彰显。我要与你们一同读立位记一章的头几节圣经，你可以跟我一起读或者是默读，我要读这几节给你们听。这些经节我们众人也许不熟悉，但是我们能读一同读神的话总是好的。所以第一篇信息的读经是整卷立位记，所以我们需要读立位记的经节。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公物，他的公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他要在会幕门口把公牛献上，使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第四节非常的重要，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牲便蒙悦纳，为他遮罪。第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四边，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列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头和脂油摆列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牲的内脏与腿，那人要用水洗，祭司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以爽香气的火祭。好，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篇纲要。这篇纲要是燔祭完满的描绘。我要先说这篇纲要的结构是什么，然后我们会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是描述基督自己作为燔祭的实际，所以整个第一大点告诉我们基督的琐事，他作为燔祭的琐事。然后从第二大点开始，第二大点、第三大点和第四大点是说到我们经历基督做燔祭。最后的三个大点说到，我在讲偏题的时候说到的就是彰显这件事，我们取用基督做燔祭要产生彰显，这是这篇信息主要的点。第一大点是燔祭的基本意义，那做食物完全为着神满足的燔祭。阿们。燔祭在神看来乃是他的食物，燔祭是神的食物，这燔祭表征基督是神的喜悦和满足，他在地上的生活绝对为着神。所以我们要来讲他在地上是有怎样的一个生活。当我们论到燔祭这件事，无论我们是说到基督作为燔祭的实际，或者说到我们经历基督，我们乃是说到我们如何生活。所以这个训练乃是要训练我们的生活，燔祭与我们与基督的为人生活息息相关。他在地上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是奇妙的，是超绝的，是美妙的，是无法描述的，太美妙了。但有一个特殊的特征是耶稣在地上的生活的特征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所过的生活是绝对的为着神的旨意。所以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他说，我不从自己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当我们说到绝对为着神，我们其实是说到绝对为着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约翰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八章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始终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这乃是主耶稣作为燔祭的为人生活，他所过的生活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那个人生的末了，他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可以说是他整个生活作为燔祭之生活的小影。他在科西马尼园说，父啊父啊，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他就是这样过他整个的人生，他活着就是要行神的旨意。希伯来书十章五到十节说到基督作为燔祭，这里有非常特别的说明。这里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于是我说，看哪，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乃是 基督作为燔祭的生活，其特殊的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从不行自己的意思，他总是始终行父的旨意，也就是说他拒绝自己的意思。在希伯来书十章这里说到燔祭还有为着罪的祭物，所以这里说到两种的祭，有燔祭和赎罪祭。然后这里说到神的旨意，我们若继续读那里说他除去那先有的，为要立定那后来的。我们凭着旨意借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就得以圣别。在希伯来十章，神的旨意不是笼统的一般的说到神的旨意，而是说到在神的旨意里一件重特别的事，就是要顶替旧约的祭物和供物。所以我们在这个训练里所享受的一切，在预表上都已经被一个独一的供物、独一的祭物所顶替了。在新约里，那就是耶稣的身体，他乃是那个顶替。神的旨意就是要这位耶稣基督包罗万有者，成为对我们众人一个包罗万有的供应。我们不再需要一切的供物，我们只需要献上这一位。好，我们现在继续往下，接下来这些小点都给我们看见这个供物、这个燔祭是如何献上的。在这篇纲要里你会看到这些点是不止一次，让我们一同来看。一，基督作为燔祭被牵去宰杀。第一个点不是他被宰杀，而是他被牵去宰杀，他没有任何的抗拒。以赛亚书53章说他被欺压，他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即使我们现在就停下这篇信息，我们都已经很清楚，我们绝不是燔祭，我们没有办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抗拒，被牵去宰杀。马太27章说戏弄完了，又说到把他带去钉十字架，然后腓立比书二章说到他是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绝对的顺服神的旨意，他要为救赎而死，没有任何的抗拒。第二终点，基督在被牵去宰杀之后就被宰杀了。我们都知道他被钉十字架，所以他被牵去宰杀之后他就被宰杀。我在一开头读的经节说到燔祭也被剥皮，他在燔祭要献上之前要被剥皮。你知道整个燔祭都被焚烧献上给神，唯一的例外就是皮。我们马上就会看见为什么这皮没有被烧，但这是另一个基督在他为人生活里的经历，作为燔祭的经历，就是他被剥皮。被剥皮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被毁谤，有这个恶言，被嘲讽。马太11章19节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看哪，一个贪食好酒的人。他们称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马可3章22节他们说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约翰八章四十八节，犹太人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又有鬼附着，岂不正对吗？主耶稣不是撒玛利亚人，他们这样乃是藐视他，因为犹太人藐视撒玛利亚人，但是他们甚至说主有鬼附着。约翰十章二十节，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你看这里的剥皮，当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皮已经都被剥去，被这样的恶言，犹太人，主要是犹太人的诽谤。你说大祭司说他说了前往的话，这也是说了亵渎的话，所以这里也是他的剥皮。他是全然的应验了燔祭的预表，他的为人生活全然的应验了燔祭的预表。他在被切块之前完全被剥了皮，切块就是第四终点，基督作为燔祭被切成筷子。主耶稣他并不是保持完整的，他愿意被切块，被切成筷子。这个切块不仅是借着反对者，也被他的父母，被他的兄弟姐妹，被他的门徒所切块。有的时候他这个在门徒手中的切块比这些反对者的切块还要严重，甚至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在福音书中我们有一节经节告诉我们，甚至他自己的兄弟也不相信他，虽然他们都住在一起，在他父母的家中，他们却不相信他。所以这样的切块，这样的剥皮，是我们在为人生活里，在教会生活里都会经历到的。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再谈到，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被切块。马可十五章说，经过的人亵渎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内建造起来的，救你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经学家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不仅钉他十字架，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戏弄他，嘲笑他，将他切成筷子。然后在路加二十三章，两个罪犯和他同钉十字架的也把他切块。他的人生就是被剥皮和切块的人生，但是赞美主，这还不是他人生的整个的人生。他在智慧上的经历，这是第五终点，由燔祭生的头所表征。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一样，在他的生活里如此的有智慧。他的智慧在他的说话中多次的显露出来，我们很不容易选几个例子来看他的智慧。他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智慧的，从来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智慧的。我只提其中一个例子，是在这里的经节中提到的，这是马太二十一章。这些法利赛人要来将他要就他的话来陷害他，所以打发他的门徒同西律党人到耶稣那里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并且诚诚实实教导神的道路，什么人你都不顾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这是他们阴险的话，要来陷害主。所以他说，请告诉我们，你怎么看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他们 以为他们问了主这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如果主说可以，他和犹太人就有难处了。如果他说不可以，那他和该撒就有难处了。他该如何脱困呢？但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诱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我很有把握，主自己应该有那个钱币，但他说拿一个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币给他。耶稣说：哦，这像和这号是谁的？我再告诉你们，主耶稣当然知道这像和号这是谁的，但是他问他们：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把神的物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便离开他走了。何等的智慧，何等的智慧！这智慧其实是当他还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发展，开始显明。正如主的话所告诉我们，他是渐渐长大，充满智慧，智慧和身量都不断增长。这是基督的头，第六终点。基督在为他为神所在他为人所喜悦上的经历，由梵蒂生的纸油所表征。所以这里在利未记一章所特别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纸油。这里之所以特别注意纸油，是因为当纸油焚烧的时候会散发出非常馨香的气味。所以这里纸油是什么呢？纸油乃是基督在他为人生活里为神所喜悦的经历。神享受这馨香的馨香之气，非常的享受这馨香之气。这里列了约翰八章二十九节，他差我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始终做他所喜悦的事。神享受基督的为人生活是如此的享受。许多次他说，这是我所拣选的，是我所喜悦的。神喜悦基督的为人生活。还有更多的项目，这是何等一位基督，何等的一个人生。第七终点，基督在他内里的各部分心肠上的经历，由梵蒂生的内脏所表征。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在利未记一章说到祭牲切块之后要把这些内脏摆列在火上。基督的内里各部分是什么呢？他的内里各部分跟你我的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内里各部分又不像我们的内里各部分。我读这些经节给你们听。路加二章四十九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里是说到主十二岁的时候，是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他的父母来找他。他说，你们为什么惊奇？我必须以我的父的事，或者说我必须思念我父的事。有些译本是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他的心思，就是他内里的各部分其中一部分，他的心思是被神的思想所霸占。神的目标，神的愿望，神的经纶，甚至还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心思被这些事所占据。 他的心思被神的心思里有的事物所占据。然后在约翰二章十七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为你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里是我们看见他的情感。什么会搅动基督内里的部分呢？就是神的家。我们的情绪常常受许多事被许多事所激动，甚至一些很愚昧的事，像是美式足球的比赛，我们可能会很兴奋。但是为了神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在那里激动基督情感的里面的感觉。马太二十六章，我之前提过了这节经节，他是稍往前走，面伏于地祷告说，我父啊，若是可能，就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里我们就来到基督内里各部分里的意志，他的意志是绝对的顺从神的旨意。我们不该以为对他来说否认属人的意志没有什么，他是挣扎的，有极大的挣扎，正如我们一样，甚至流着眼泪。在希伯来五章那里说，他强烈的哭嚎。这不是一件对基督作为燔祭来否认自己属人的意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他的确这么做了。哈利路亚，他每一次都是这样，一路在他的人生里一直到路中，直到他死为止。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四节所说的，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都要等候他的训诲。他要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到，他与至大者同分，他要与至强者均分鲁物，因此他将命倾倒。这里的命指的就是他的魂，他愿意否认自己的魂生命。这是他基督为人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四节，我们看见他的心，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都要等候他的训诲。他的心，他从来不灰心也不会颓丧，这是他内里各部分的另一个特征。现在我们要来讲他的灵。在马可二章八节，耶稣灵里即刻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这些事？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作为燔祭，在他的人性生活里内里的各部分，这是何等的可爱，何等的富有吸引，难怪神喜悦这个人。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不足，没有任何的缺陷，一切都是为着神自己，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都是为着神。第八终点，基督在他行事为人上的经历，由燔祭生的腿所表征。腿在说到燔祭的时候特别提到，当然腿是表征他的行事为人，我们都清楚。第九终点说，基督在蒙圣灵保守，请听，基督在蒙圣灵保守，免于玷污上的经历，由洗燔祭生的腿和内脏所表征。 这两部分要用水洗，就是腿和内脏。这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玷污，在基督的内里各部分没有任何的玷污，没有在他心思里没有玷污的思想，在他的情感里没有玷污的感觉，当然在他的行事为人，在他的生活里没有罪，没有玷污。他是蒙圣灵保守，免于玷污。这怎么样呢？何等的人性生活，只有他够资格做燔祭，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生活，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生活，所以没有人够资格做我们的燔祭。现在我们继续往下，我们要转一个弯，来到第二大点，我们就不再是说到在客观一面说到基督做我们的燔祭，现在我们要来讲你我如何能经历基督做燔祭。第二大点很简短，但是非常的惊人。我们越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燔祭，就越看见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越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燔祭，就越看见我们是有罪的。然后我们就比以往更深的以他为做我们的赎罪祭，这使我们更多的享受他做燔祭。这到底在说什么呢？利未记六章二十五节说，这是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宰燔祭生的地方，在耶和华面前宰赎罪祭生。所以在利未记还有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赎燔祭和赎罪祭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和内在的关联。宰赎罪祭的地方不是称作赎罪祭坛，而是称作燔祭坛。其实所有的祭物的祭坛都是称为燔祭坛，意思就是就某一面意义来说，所有的祭物都可以说是燔罪祭，因为都是基于燔祭。这赎罪祭和燔祭一再的同时提到，甚至在希伯来书我们也看见那里所提到的祭物是赎罪祭，有燔祭和赎罪祭。所以这就表征，首先基督能够做我们一切的祭物和供物，乃是因为他是燔祭。基督能做我们的赎罪祭，乃是因为他是燔祭。你看看他的人性生活，我们刚刚提过了，他能过这样一个人性生活，他若是没有这样的人性生活，他就没有资格做我们的赎罪祭。但是因着他是我们的燔祭，他也能做我们的赎罪祭。当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开始享受基督做燔祭。当我们开始进入他人性生活的经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罪，甚至某些东西我们以为是为着神的，我们也会发现不是。我以为我为神是这么样有的热心，我发现其实不然，我的热心里有罪。我以为我是对着神是绝对的，不，这绝对里面有罪。特别是当我注视这一位奇妙的人位，他是我们的燔祭。当你看注视他的时候，你整个内里的部分都好像放在显微镜下，你发现在我们里面没有什么是为着神的，没有。 甚至那些我们以为是为着神的也不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就是很好的例子。没有人能说彼得是不热心的。如果你要描述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至少会说他是很有热心的。但是他的热心是满了骄傲的。主啊，有其他的兄弟都弃绝你，我绝对不会，因为我比他们好。雅各和约翰也是一样。如果你问我，我会说他们是很绝对的，他们是很绝对的人，所以他们才是被称为雷子。但是他们的绝对是满了野心的。主啊，我要坐在你的左边和右边。雅各在讲的，雅各在说的时候，他想要坐在右边；约翰在说的时候，约翰想要坐在右边。你的国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坐在你的左右。所以我们若是看见基督做燔祭，我们就会对基督做赎罪祭有更深的经历。我们必须要往下了，第三大点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讲。这里在预表里有一件非常美妙的事，这里说燔祭的献祭者要按手在燔祭身上，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我读这个扩大本译本的翻译，这里说他要将双手按在燔祭牲的头上，在象征意义上将他的罪愆转移到祭牲上，接受他做他的赎价、赎罪者、赎罪祭。这乃是一个预表，在预表中，献祭者和燔祭是彼此联合的。这意思就是，这个献祭者和祭物乃是一。祭物的死就被算作是献祭者的死，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预表。预表就是我把手放在燔祭牲的头上，祭牲被杀，这就象征我也被杀了。弟兄姊妹们，这不过是个预表，这还不是实际。我们活在新约中，我们乃是活在实际的时代，我们不是活在预表的时代。预表不过是一幅图画，任何的图画、任何的预表都够不上在新约中的实际。所以我们一同思想这件事，我们如何能描述我们按手在基督身上，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呢？我们其实不是在外在一面按手在基督身上，但是我们若是要描绘，我可能会说我将手放在基督身上，然后这手不把手拿开，我的手就被接知到基督里面，就成为一个生与基督成为一个生机的实体。我没有办法描绘这件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当我们连与基督联合的时候，这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联合，这乃是一个生机的联合。所以当我们说主啊，我将手我按手在你身上，以你做我的燔祭，不要在客观一面看这件事，你只是摸一下然后就走开了，不，你乃是连结与他，在生机上与他连结。我们与他作为燔祭是一，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一，而是一个生机的合一。当我们说他的死被算作我们的死，这也不是象征性的，不，你与他同死。 当凡祭生被杀的时候，当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钉在十字架上，你相信吗？这是真的，这是在凡祭的实际里是真实的一件事。我们的联合不是象征性的，我们享受这个联合，我们经历这个联合，我们进入这个联合的新鲜时，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祷告，我们已经与他连结。我们也许现在不一定享受这件事，但是我们仍然是与他联合的。当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被接知到他里面。当你受浸的时候，照着约翰三章，我们是进到水里，但水不过是一个象征。事实上，进到水里乃是被浸到基督的死里。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乃是进入基督复活的实际，也就是在灵里。所以那水是物质的，但是它象征那灵。当你被浸到那灵里的时候，基督死的实际在那里，基督复活的实际在那里。所以那是象征，那不是真正的受浸，但是在其背后有真正的事物在那里。你知道我们在新约里没有太多的象征，主要就是受浸和主的桌子，其他的都不是象征性的。我们与他生机的连结，在罗马六章给我们看见，受浸就是进入与基督生机的连结，就好像接枝一样。接枝是我们与基督生机连结最好的一幅图画了，因为在接枝里，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与基督的调和，以及我们与基督的合并。当我们初次与连结于基督的时候，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与他成为一灵，我们与他连结了。立刻我们一与他连结，立刻调和就开始发生。这就好像当一个枝子接枝到一棵树上，他一接枝，这树里的元素就开始进入这棵这根枝子，然后我们就借着调和的过程被构成，然后我们就一同生长。在罗马六章三至四节有这样的发表，我们是与他一同生长，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联合生长，这就是接枝。我们与主联合生长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足够的调和，就有合并。现在枝子与树是一个生机的实体，你没有办法把它们区别开来，是不是很美妙呢？所以我花时间讲这一点，是因为这对纲要接下来的一部分非常的重要，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与基督这凡祭的联合乃是一个生机的联合。我们不是象征性的与他是一，我们在实际上与他是一。所以我们能说这个第一终点所说的，请看这件事，这是太惊人了。在这样的联合里，我们一切的缺陷都软弱，缺陷和过失都由他担负，他一切的美德都成为我们的。这实际上发生了，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我们与他连结，我们一切的失败，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软弱缺陷都从我们身上转移到他那里。他一切的圣义 美丽的人性生活都转移到我这里与我调和，这不断的在发生。我在说，我在说，这不是象征性的，我们不是象征意义上与基督联合，我们乃是与基督联合，他是真正的燔祭，我们已经与他连结了，现在我们正在与他调和。当我们完全的与他调和时，我们就会完全的与他合并，是不是很奇妙呢？这里的经节，这是最好的经节，林后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非常保爱让弟兄所交通的话，说到有份于，有份，其中一个定义就是那个人的属性成为你的。事实上有份意思就是成为，所以比后一章四节说有份于他神圣的性情，其实就是在性情上成为神的神圣性情。所以在这个燔祭上，我们在第一大点里所描述的一切都是你的了，这一切的属性因着你与基督联合，基督所示的一切我们都有了，然后我们不应该是的那一些都交给了他。我们不需要担心基督会受我们的软弱缺陷和过失所影响，他不会叫他有任何的减少，但是他的属性要加强我们，要使我们更丰富，要加力给我们，重新重构我们，这是何等的联合！为了这个生机的联合，哈利路亚！这乃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第二重点，借着这样的连结，基督与我们成为一，并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重复他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在我们里面重复这燔祭的生活，你需要有正确的领会。我们不能够重复他的生活，但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他能够重复他的生活，就是在四福音书中所描述的生活，他在我们里面重复那一个燔祭的生活。保罗的生活就是基督的复制，保罗正是经历这件事。当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纲要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保罗是一个绝佳的榜样，他是在他的经历中，在基督的经历中经历他做燔祭。当保罗描述自己的经历时，李弟兄他有一件事很有名，就是会创造新词，因为这些词是要用来描述从以前人所没有的经历。你有没有说过要活另一个人呢？因为保罗说他活基督，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不会说我活 Joe Davis， 很不幸的我活的是 Mark， 是很糟糕的。但保罗说我活基督，我活基督，这是他描述自己的经历，他经历基督作为燔祭的实际。我们一同来看第四大点，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发表，在利未记一章的注解里你会看到这个词，还有在利未记生命读经也会看见这个词，还有这篇纲要的第四大点， 这个发表我们也许不熟悉，就是在基督的经历上经历基督，在他的经历上经历他，做燔祭。这里说我们需要天天取用基督做我们的燔祭，使我们可以在基督做燔祭的经历上经历他，并不是在外面模仿他，乃是在日常生活中活他。在你见到主的恢复之前，你有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发表呢？活他。从来没有人听见过这样的词，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基督做燔祭。但是这就是这里的经历，这如何能发生呢？这乃是因着我们与他联合了。如果我们没有与他有生机的连结，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基督，在他的经历上经历基督，我们只能有自己的经历。但是当我们与基督连结的时候，他的历史就成为我们的历史，我们这个坏不好的历史也成为他的。当我们与基督连结的时候，这件事就发生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经历基督，在基督的经历上做燔祭的经历上经历他。保罗在腓立比书3:10说的就是这一个，那里说他要认识，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保罗告诉我们，我经历的是在他的经历，在基督做燔祭的经历上经历他。他在腓立比3:10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件事。我还要再多提一点，在第四大点的其中一个经文出处是使徒行传28，我要稍微读一点这里的经节，然后我会读一个注解给你们听。因为这里说到保罗对于基督做燔祭一个特别的经历。好，使徒行传28:6，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热出来缠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安全得救，宫里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等着看他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但等了多时，见他无事，就转念说他是个神。我不会读其余的经节了，但我要读这个注解给你们听。但你们预备考试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进入这个经节。这是使徒行传28:9注一，在风暴的海上，主不仅使保罗成为他与他同船之人的主人，也使保罗成为他们生命的保证人和安慰者。如今在平安的陆地上，主不仅进一步使他在迷信的人眼中成为神奇的吸引，也使他成为土人的医治者和喜乐。在他漫长不幸且受监禁的航程中，主保守使徒在他的超越里，使他能活出一种生活远超忧伤的境遇。这种生活是全然尊贵，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标准，彰显最高超的神圣属性。保罗在那里有份于神圣的属性，与多年前主在地上所过的生活相似。这是耶稣在他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 再次活在地上，这是从前活在福音书里那奇妙超绝奥秘的神人，借着他许多肢体中的一个，在本书里继续活着。他在那里重复他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就是借着他其中一个门徒所活出来。斯提凡也是一样，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你能相信吗？当他被石头打的时候，人把石头丢向他，他说，他会不会想想，哎，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是什么呢？也许我应该要引用他说的话。不，在斯提凡里的基督在那里，在斯提凡里面重复他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在保罗里的基督在保罗里重复他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在你里面的基督也要在你里面重复他作为燔祭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好，我们刚刚所读的一切，就是在第一大点所读的一切，猜猜怎么样？你要经历其中一点吗？你说阿们之前，我要先提醒你们，首先你要被牵去宰杀，然后你要被宰杀，然后你要被剥皮，你要被切成筷子，然后被焚烧成为一堆灰，听起来很不错吗？的确是很不错，因为这乃是经历，在基督的经历上经历基督。你不要害怕，仇敌是需要害怕的，我们不需要害怕，这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基督，需要在基督被牵去宰杀的事上经历他，这是第一重点。保罗的确有这样的经历，他在行传不论到哪里去，都会有很可怕的事发生，有暴动，有争斗，丢石头，船难，他在这些事上可以说破了今世世界纪录，有最多的船难，最多的暴动，最多的这个鞭打，这一切都随着他。不论他到哪里去，他乃是被牵去宰杀，但是他在那里活基督。他不知道他是被牵去宰杀，他只不过就是往前行，因为基督活在他里面。二，我们需要在基督被宰杀的事上经历他，保罗也经历这一点。他在零后四章，我读几节经节，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出路绝了，却非绝无出路；遭逼迫，却不被撇弃；打倒了，却不致灭亡。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这里没有说一直是被致死，而是带着耶稣的致死。保罗的死没有什么，没有太大的意义，你的死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基督的死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他乃是进入了基督所有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不太愿意被宰杀，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看见这件事，你妻子说了一些你不愿意听的话，你没有被宰杀，你反而宰杀了他。你的孩子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你也没有被宰杀，你的孩子却被宰杀了。长老在聚会里说了一些你不愿意听的话，你没有被宰杀，你在那里发怨言。 所以我们需要基督。我们若是在那里争执，丈夫与丈夫和妻子、孩子、跟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配搭，或者受训学员，在那里有争执，意思就是我们不愿意被宰杀。保罗就是经历这个，他是在基督的经历上经历了基督的被宰杀。三，我们需要在基督被剥皮的事上经历他。你看这一次没有人说阿们，在座有4400个受训者，但没有人说阿们，那是因为没有人要被剥皮。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但我现在这个手指有一块皮掉下来了，我很想把那个皮粘回去，我不愿意放弃任何一层皮。但有的时候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许会有恶名，有些时候并不是真的，是不公平的，有不公平的话，你会为自己辩护吗？基督并没有开口为自己辩护。我从来没有办法忘记，我还很年幼的时候，我在那里服侍，有一个弟兄向长老报告说，我说了一些话，我从来没有说过那话，我就接到了长老的电话，说我们要和你谈谈。我说啊哦，我知道这一定不是好事，因为通常他们不会打电话给我，所以我就去了。弟兄们说啊，我们接到报告说啊，你说了这样的话。我说我从来没有说那样的话，但我在说这话之前，我弟兄马上说，你不要再为自己辩护了。我说我不是要为自己辩护，我只是要厘清我这件事并没有发生，我完全是在对错的范围里。弟兄告诉我说，弟兄，你要学习如何经历十字架。十字架并不在乎到底合不合理，到不在乎到底公不公平。我那个时候还是很年轻的弟兄，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离开的时候充满泪水。当我到主面前去的时候，我就领悟弟兄说的没有错，我是在称义自己，我是在抗拒十字架。因为也许在事实上我是对的，但是这没有任何，这不重要，因为我并没有活基督，我乃是在活 Mark。 不仅是在活 Mark， 我是在为 Mark 辩护，为 Mark 表白。太糟糕了，你若是在教会生活里够长一段时间，你一定会被剥皮。你的妻子会为你给你剥皮，你其他的弟兄们给你剥皮。若是你在那里抗拒、抗争，那就会很痛苦。但你若是在基督的经历里经历基督，那就是非常的甘甜。真实认识十字架的人都说是非常甜美的。宣信弟兄就是这么说。哦，与他同死是何等的甘甜。如果还很痛苦的话，我要给你们一点经历上的秘诀，如果很痛苦却不甘甜，那就是你自己在那里受苦，而不是基督的受苦，那是你的死，不是基督的死。好，我们继续往下。我们需要在基督，这是第四重点，在基督被切成筷子的事上经历他。也没有人愿意被切成筷子。当祭司要献上燔祭的时候，把燔祭牲切成筷子，他要把这些内脏都分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切过整个动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需要一点技巧的。 怎么样把这个动物切开。这个献上基督的人，他对基督有非常亲密的、细致的、深入的经历。我当然不喜欢被切成筷子，但我很喜欢能够对基督有这样透彻、细致的经历。当我们经历基督到这个地步，经历基督被切成筷子，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经历。保罗就是这样的人。第五终点，我们需要在基督的智慧上经历他，这是经历基督的头。过为人的生活需要许多的智慧，做丈夫、做父亲、做妻子、做母亲都要智慧，做一个圣徒，在教会生活里的圣徒都要智慧，需要在牧养人上需要智慧，每一件事都要智慧，但我们没有这智慧。带下一章十节说，求你赐我智慧和知识，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审断你这众多的民呢？这是所罗门的祷告，他在预表上祷告要经历基督，经历基督的头，就是基督这凡祭生的头。临前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阿们。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我们乃是在凡祭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现在我们就有份于他一切的属性，他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现在我们来到第六终点，我们需要在基督为神所喜悦上经历他。我们怎么能经历这一点呢？这里说到的是脂油，我们要经历脂油的焚烧。诗篇二十篇三节说，愿他纪念你的一切素祭，悦纳你的燔祭。要焚烧脂油，意思就是神已经悦纳了，我们经历神的悦纳。我在说保罗正是有这样的经历，在林后五章九节他说，所以我们也怀着雄心大志，无论是在家或是离家，都要讨主的喜悦。保罗经历了脂油的焚烧，他知道神已经悦纳了他。在提帖前二章四节，保罗说，但神怎样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神验中了保罗，他焚烧了脂油，神悦纳了他。好，我们接下来第七终点，我们需要在那里基督那里的各部分心肠上经历他。这件事可能吗？我们能够在基督内里的各部分心肠上经历他吗？我在说保罗有这样的经历。我读了已经读过几节经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这个基督耶稣的心思，就是我们刚刚在燔祭里所看见的。你需要在与基督生机的连结里得着他的心思，这是同样的心思。腓立比书一章八节，神可为我做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怎样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我不是在我自己的心肠里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在我的心肠里没对众圣徒并没有爱，但是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对于每一个圣徒都有爱，所以我是切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应该明白我的点了，我们要继续往下看。 八第八终点，我们需要在基督的行事为人上经历他。以弗所四章二十节说，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那里也说到，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乃是主耶稣作为凡祭的人性生活，在四福音中所活的那个人性生活的实真实光景。我们要学这样的一位基督，这位基督乃是我们的榜样，他在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在外面是我们的榜样，要叫我们能够磨成那个磨子的形状。他在我们里面有，他做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外面的榜样和模型，我们要被磨成这模型的形状，就是他在四福音里所过的生活。现在他在我们里面重复他所过的生活，他要使我们磨成这个模子的形状。在这篇信息里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要把我们磨成燔祭的形状。他在你的里面是燔祭，要将你产生为要产生出这个燔祭的生活。第九终点，我们需要在基督蒙圣灵保守免于玷污的事上经历他。我们说到他被圣灵所洗，这是他的内里各部分以及他外面的行动都被圣灵所洗。这里列举了但以理一章八节，在但以理一章八节有一个显著的点，就是但以理对于他属灵的饮食是非常谨慎的，他对于将什么吸收进来这件事是非常谨慎的，这乃是借着圣灵的洗涤。主耶稣正是过这样的生活。你若是读以赛亚第七章十五节，那里说到他吃什么，他顾到他所吃的东西，他只吃父神，他是吃奶酪和蜂蜜，他乃是吃父神的恩典。正如他在约翰六章五十七节所说的，神人生活，主耶稣神人生活的秘诀，吃我的也要因我活着，我乃是因着父而活，所以吃我的也要因我活着。换句话说，什么产生出主耶稣的神人生活呢？什么能够产生出那个燔祭的生活呢？乃是他所吃的东西，他没有吃玷污的食物。这特别对于我们中间年轻的特别的重要。你若是吃玷污的食物，你的生活必定不是基督生活的复制，他没有办法在你里面复制他的生活，这是他的愿望。我们要让他活在我们里面，让他在我们里面重复他的生活，就是要谨慎，不要受玷污。第五大点，我们越取用基督做我们的燔祭，他优美的外在彰显就越归给我们，使他得着显大。现在我们来到彰显，论到彰显的点。彰显就是他优美的外在彰显归给我们，使他得着显大，这是第一。第二，基督是我们遮盖保护并保守我们的覆罩能力，这指的是燔祭生的皮。 利未记七章八节说，祭司无论为谁献燔祭，那个祭司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他能得着燔祭牲的皮，换句话说，他能得着基督做他的遮盖，他得着基督做他的彰显。你现在看到我所看见的就是我的皮，我的皮是我的遮盖，但是基督能成为我们的遮盖。燔祭牲的皮成为我们的皮，我们就彰显基督做燔祭，我们也被基督这燔祭所遮盖，被基督这燔祭能够复照我们，做我们的能力和恩典，它成为我们的衣服，它不仅成为我们的衣服，也成为我们的皮肤。你有没有听过基督能做我们的皮呢？或者说基督的皮能成为你的彰显，何等的奇妙。我实在很想要继续留在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往下另一个美妙的点。第六大点，我们需要以基督做燔祭敬拜父，使神得满足。我们说到供物，就不能不谈到擘饼聚会。这个在旧约里供物的预表和在召会的聚会中，特别是擘饼聚会，有不可分的关系。我们需要用基督来敬拜父，这是出于我们在基督的经历上经历他。第一件事就是基督的皮成为我们的，基督的皮遮盖我们，成为我们外在的彰显。然后当我们向神献上基督时，神就看见基督，神就看见基督的彰显，他就喜乐了。因为我们乃是同着基督，用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来敬拜父，而不是只是我们所受教导的基督。所以我们在教会的聚会中献燔祭的时候，不是献上我们自己，也不是献上我们的经历，而是献上基督做燔祭，以及我们在他的经历上对他的经历。我知道这种讲法很奇怪，但是我相信到现在我们应该稍微有点领会。关于燔祭有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大小。如果你读利未记一章，在这里有公牛，就是比较大的燔祭，还有其他的燔祭，像羊或山羊、绵羊或山羊，也可以是斑鸠或雏鸽。这表征什么呢？这不是说基督有不同的大小，基督只有一个大小，就是无限量的。基督就是像宇宙般的广大。但是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我们对他的领略，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我们对基督的珍赏，是有所不同的。可能是一只小斑鸠，也可能是一只大公牛，就好像使徒保罗一样。所以基督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做燔祭的经历却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所献上给神的也会有所不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坐在擘饼聚会中，我越年长越珍赏那些比我更年长的圣徒，因为我非常喜欢听他们的祷告，我非常喜欢听他们祷告。我喜欢跟那些比我还要年长20岁的圣徒在一起，在那里听，在那里享受。 享受大的燔祭，他们所献上的大燔祭。我并不藐视青年人献上的小燔祭，我也献上过很多次小斑鸠，小雏鸽，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小的，但我也献上过这个小燔祭。我并不藐视这个，但是我盼望我对基督的领略、认识、珍赏和经历能够不断的长大。所以当我祷告，当我在薄饼聚会中赞美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基督献上给神，叫神得满足。所以神要我们以基督做祭物的实际来敬拜他。祭物乃是为讨神喜悦并使他快乐。二，神饿了，他需要食物，祭物乃是神的食物。小一，祭物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做神的食物。小二，燔祭乃是神的食物，使神可以享受并得着满足，只有神可吃这祭。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其他的祭物我们可以吃，像素祭，神吃一部分，我们吃一部分，但是燔祭只有神可吃这祭。第三终点，燔祭是为了神的满足，成就他的愿望。小一，燔祭乃是基督，乃指基督是绝对为了神的满足。我要稍微停顿一下。如果我问你经历基督做燔祭是什么意思，你第一个想到的词是什么呢？我知道，就是奉献。你有没有留意到，在这篇纲要里完全没有提到奉献这件事？我想要指出这一点。我们的观念是很受限制的，关于基督做燔祭这件事，我们的观念很受限制，甚至可能会误解我需要献上我自己。常常我们讲到奉献，这是我们的领会。但是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的末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领会。的确，我们的奉献是与燔祭有关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更深的领会。奉献自己给主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位基督，让他能够在我们里面重复他所过的生活。小二，正确的敬拜是以基督为燔祭而满足神。小三，燔祭这词原文是指上升之物，这个上升是指基督能够从地上上升到神那里去的。唯一能从地上升到神那里的乃是基督所过的生活，因为他是唯一绝对为着神而活的人。 B， 基督做燔祭乃是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括弧一，借着按手在做我们的燔祭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他连结。括弧二，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重复他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就是燔祭的生活。小四，怡爽香气，原文意安息或满足的香味，亦即一种使神满足的香味。 A， 怡爽的香气就是一种带来满足、平安与安息的香气。这样一种怡爽的香气对神乃是享受。我们的薄饼聚会应该对神是享受。 B， 当我们以基督做燔祭的实际敬拜父，一种使神悦纳的香气就上升到神那里，使他满足。 C， 神既得着满足，就将他甜美的悦纳赐给我们，这就是燔祭的意义。焚烧燔祭的火并不是从地而来，祭司并没有升起那火，这火乃是来自于神，从天而降。 所以这火从天降下焚烧凡迹，意思就是神满足了，神悦纳了，神喜欢这个礼物，就是基督，就是你所献上的基督。第七大点我们很快的讲过，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正在被削减成灰，好成为新耶路撒冷，你能相信吗？我们仍然是在说到彰显，首先是皮，就是那些献上基督、经历基督者做他们的彰显，然后献上给父，就是这个经历的团体彰显，至终有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做燔祭终极的彰显，就基督做燔祭做到我们里面而有的终极彰显。新耶路撒冷是由金所构成，这是最主要的本质，还有宝石。这些宝石并不是神原初所创造的物质，而是变化而成的物质。比如说钻石，一开始并不是钻石，而是从岩石开始。所有的宝石都是先从石头、岩石开始，然后有一种石头，有一种岩石称为变质岩。我们现在所说的乃是这些灰被变化成为宝石，而成为新耶路撒冷，这怎么能发生呢？这乃是借着变化。正如这个宝石的产生，有三件事是必要的。第一就是高温，然后高压，然后长时间，就能够从岩石中产生出宝石，需要有极热的高温，需要有极大的压力，然后需要长的时间，就能叫石头变质成为宝石。这就是变化，这也是在神生机的拯救里所发生的过程。当我们开始经历基督，在基督的经历上经历他，我们就会开始有心来为着神。燔祭指明我们有心在今世绝对为神而活，我们不要模仿这个世代，不被这个世代所玷污，因为我们渴望被变化。第二重点，灰表征基督被削减到无有，这是世人所没有办法明白的，但这是我们的定命。我们的定命就是要成为灰，要被削减到无有。而那一堆灰，意思就是神是非常非常的喜乐，神满足了，至终这一堆灰要成为新耶路撒冷，要这样成为新耶路撒冷。小一主的愿望是要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被削减成灰。二，我们既与被削减成灰的基督是一，我们也被削减成灰，就是被削减成为无有，成为零。三，我们又与基督在他的死里联合，我们又越认识自己已经成了一堆灰。四，当我们成了灰，我们就不再是天然的人，不再是天然的人，而是被钉死、了结、焚烧的人。第三重点，灰乃是神悦纳燔祭的标记。一，神悦纳燔祭使其成为灰。二，神悦纳燔祭意思也是他悦纳这供物如同脂油，对他来说脂油乃是甜美可喜悦的。第四重点， 这里的第四终点，把灰倒在祭坛的东面，就是日出的方向，还是复活。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才有变化。第一，小一，就着基督做燔祭而言，灰不是结束，乃是开始。小二，灰的意思是基督已经被致死，但东面表征复活。小三，我们在基督里越被削减成灰，就越被摆在东边，而有把握太阳会升起，我们要经历复活的日出。第五终点，这些灰至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一，基督的死把我们带到尽头，把我们削减成灰。二，基督的死带进复活，而在复活里，这些灰要成为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乃是在复活里，这个变化的过程才能发生，产生材料来建造新耶路撒冷。三，我们被削减成灰，就把我们带进三一神的变化里。四，建造新耶路撒冷的宝贵材料来自灰的变化。第六终点，我们做燔祭的结果将完成神的经纶。事实上，这要完成神新约经纶的终极目标，就是得着新耶路撒冷。当人看见我们，他们看见灰，他们以为我们是枉费了一生。你去求学，你没有去赚大钱，反而去参加全时间训练，岂不是浪费时间吗？你在那里所做的就是被烧成灰，那你为什么要去拿博士学位呢？完全是浪费。然后你现在要全时间服侍主，更是浪费。这是世人所看见的，他们看见灰，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他们看见灰，我们看见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成形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重复他的生活，把我们带进变化的经历，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好，现在我们祷告一分钟，让我们有更多的交通。